圣经导读新唱，365，六月一日，今日读经，列王记下20至22章，约翰福音7章37至52节，导读。亚述王希拿基利因狂妄至极地辱骂犹大国的百姓和耶和华。导致神直接派使者攻击他，仓皇逃回本国之后，死于自己儿子的刀剑之下。列王记下20章1节，开头出现的那时，是指前面受到希拿基利攻打犹大地区的那个时候。以赛亚书38章1节，西西家患上了重病。可能是一种疮患。神派先知以赛亚告诉他的寿命不长了，必须赶快立遗嘱和传位给后代。听到这个预言的时候，西西家就转离众人，而面向墙壁，祷告恳求耶和华纪念他的忠心，并且大哭一场。为什么而哭呢？照理来说，他尽完了本分，就可以安心地离开人世了。可是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？是扶不起的儿子马拿西吗？先知刚出王宫的中院，就被神叫回去，告诉西西家。神已经听了祷告，他的绝症必得医治，3日必能上神的殿，在那里神必增加他的15年的寿数，并要拯救他和这京城脱离亚述王的手。以赛亚用一块无花果饼贴在了王的毒疮上就好了。可是之后为什么西西家得了医治还要求一个兆头呢？以赛亚竟然也同意西西家的神迹要求，就问王想要计时器，即日久，是前进10度呢，还是后退10度呢？西西家选择就后退了10度，或许呢，让神把时间倒流，应该难度更大吧。以赛亚就祷告神，结果呢，日影当场就后退了10度，或者10级。福兮祸之所依呀、啊，因为这个神迹，12至21节又出现了一个那时，也许是神要赐福以色列人过上一段繁华富裕的生活。亚述虽然不再侵扰，但巴比伦王巴拉旦的儿子叫比罗达巴拉旦，意思是巴利的崇拜者。很明显呢，这名字呢是巴利的信徒，他正好听见了这个大神迹，就想送礼呢给西西家。西西家听从了巴比伦使者的话，竟向这些有野心的异教徒展示财富。然后先知以赛亚来到西西家那里，问他为什么招待这些巴比伦人呢？而西西家不以为然，因为展现国力也是对外做广告。先知就预言王所展示的一切将被掳到巴比伦，王的后代甚至会做太监。西西家听了竟然毫不在意，表明呢，人有时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多么的骄傲。不思悔改的人最大的特点呢，就是觉得神给的财富权力都是自己赢得的。接下来21章讲到马拿西做了犹大王，他应该是西西家病得医治后所生的，因为马拿西的意思是导致遗忘。到底西西家想遗忘什么呢？忘记以前死去的儿子吗？所以就过分的溺爱马拿西。这个马拿西的恶行记录在 二至六节和十至十六节。首先，二至六节罗列了他的恶行，包括恢复亚哈王北国的巴利崇拜，并且呢筑坛，并使儿子金火，立交鬼和关照的法术，甚至亵渎圣殿而惹动神的怒气。其次，十至十六节是先知对马拿西和百姓的审判。中间第七节，马拿西呢胆敢在圣殿里设立亚舍拉的像。对应九节，百姓们被马拿西的邪恶引诱而犯罪。交叉的中心第八节是导致行恶的根本原因。神对大卫和所罗门应许，这圣殿乃是他拣选的地方。以色列人若谨守遵行神的话，便不会被掳走。但是马拿西把圣殿也严重的亵渎了。无论怎样挽救，以色列南国都注定被消灭。十九至二十六节，马拿西的继承人亚门与他一样被手下的臣仆背叛而杀死。两个恶王死后，二十二章迎来了一个好王，叫约西亚，意思是耶和华所医治的。他统治了三十一年，母亲呢是犹大人。他八岁登基，行祖先大卫所行的，不偏左右。十年之后，就派人到耶和华殿中开始洁净和修理。他努力地寻求耶和华，在二十岁的时候就开始实行宗教改革。历代志下三十四章三至七节。首先，三至七节，约西亚重新地把圣殿装修，工程中的工人办事诚实，足以表明约西亚的时代清正廉明的风气。其次，八至十三节，在修理圣殿的时候，大祭司希勒家发现了摩西律法书，就告诉了王。书记把律法书向王一念，王一听见神的话，马上就表现出忧伤痛悔的行为。同时呢，他惧怕神的震怒，就吩咐五个高级官员去见女先知户勒大，因他有预言的恩赐。为何他们没有去找耶利米呢？还有西番雅或者是哈巴谷先知呢？或许神的先知各有所长。王就问户勒大，怎样才能让神不震怒呢？女先知就把神的启示告诉王，即按照摩西律法书上所讲的预言，一定要降祸给犹大的百姓。但是由于约西亚在神面前的谦卑，神赐他有生之年不会见到灾祸的福气。他果然呢，在公元前六百零九年去世，而巴比伦王是主前六百零五年第一次攻打耶路撒冷。这正应验了神借着先知所说的不会见到灾祸的预言。新约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七至五十二节，祝棚节最高峰时刻在第七天来临。祝棚节真正的满足在哪里呢？耶稣站起来大声地呼喊说，如果有人口渴了，他一定要到我这里来，他要喝我所赐的水，那相信我的人，正如经上所说，将要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耶稣所说的这个活水呢，就是指圣灵。当耶稣死在十字架并复活之后得到荣耀的时候，那信耶稣的人也会领受到。 圣殿的祭司们在节日会走到山底的基训泉，用金罐子呢把水带到圣殿的祭坛上倒下来，那水呢就像从磐石中流出来一样。但是他们不明白真正的祭坛和磐石是站在那里讲话的耶稣，圣灵的活水也将从他身上涌流出来。40-52节，会众听见耶稣的教导的时候，有些人选择承认耶稣是先知，另一些人则始终认为耶稣是加利利人，不可能是弥赛亚，因为他们读到的圣经是死的字句，只知道弥赛亚是来自伯利恒的大卫的子孙，而不知道弥赛亚出生在伯利恒之后才迁到加利利的拿撒勒居住长大。不但民众中有分歧，在领袖中也有纷争。那些圣殿的警察，有些呢是利未人，听到耶稣讲的也合乎圣经，所以不敢捉拿群众所拥护的耶稣，因为他的讲话太有权柄了。法利赛人以为自己是摩西的权威，就责骂他们被迷惑了。他们认为自己受过神学的教育，绝对不会相信这个骗子，也认为呢这些无知的民众根本不懂律法，都活在神的咒诅之下。可是讽刺的是，马上就有一个做拉比的尼格底母，就是那夜里去见耶稣的法利赛人，他站出来申辩说，如果不听审他本人的证词，并了解他所行的事，我们的律法也是不可以定这个人的罪的。他们就冲动地奚落这个尼格底母说，难道你也是来自加利利的乡下人吗？请你考察研究一下，有没有一个先知是出于加利利的？这些狂妄的博士们、专家们一冲动就忘记了，其实约拿和那鸿先知不也是来自加利利地区吗？应用，大部分南国和北国的君王都应该知道神的律法书是真的，耶和华也是真神，他们为什么还要选择背叛神呢？西西家也是愿意依靠神的，连寿命都可以被神延长15年，但是他的儿子马拿西却是十恶不赦。难道做父亲的从来不带领儿女读神的律法吗？天天责怪孩子这叛逆那叛逆，其实我们自己呢早有叛逆和懒惰在先。统治者和教会的牧者也是一样的，不严厉地对付自己的罪恶，面对手下和会众的犯罪而长期不纠正并警戒，肯定会上梁不正下梁歪啊。耶稣讲道有圣经的根据，但因为人只喜欢看人的出身、外表、身份地位等等，所以呢，往往听是听见，却不真正明白，一不小心就掉入了自我网罗和陷阱里边。如果主耶稣今天来到我们面前，恐怕他所讲的圣经也可能是我们最讨厌听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听到的这段经文若不像自己理解的那样，就可能会拒绝甚至压制圣灵的感动，这样下去的后果是多么可怕呀。所以我们要谦卑地祈求圣灵光照，求基督的宝血洁净，使每一次的听到和读经都能使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。我们应当随时知错就改，每天靠近天父的心意多一点，这样的生命才能够成为圣灵活水涌流的管道，而荣神益人啊。最后我们用一首新歌 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。活水的江河。